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页连七八页，连七八页，从第四行看起，课题，叹疑惑难度。叹是感叹，对于佛所说的话存着怀疑的态度，不能够相信，这样的人佛言难教化他。度就是教化的意思，教他变化气质，疑心重，顾虑很多，这是很大的障碍。所以在这些年来，我们学佛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真正明白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道德。第一个，孝道；第二个，尊师重道。对待老师跟对待父母是同样一个孝字，同样的，只是名词换了，对父母用孝，对师长用敬，孝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。近代我们这一代，民国初年到现在一百年了，这一百年当中，中国起了很大的变化，把帝王推翻了，建立起民主，对传统文化信心丧失掉了，所以教育跟外国人学，学了一百年了，成绩如何呢？今天我们感受的就是错了，我们不快乐，我们不幸福。回过头来看看过去的历史，三千年来称得上是幸史， 啊，记载确实能够让后来读的人生起信心。中国的教育，中国人懂得教育，重视教育，而且把教育摆在第一。啊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这是天经地义，决定不能违背的。违背就吃亏了。啊，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，今天的苦难从哪里来的？东方儒释道的教育疏忽了，西方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，不相信有神，不相信有天堂，宗教教育放弃了。这就是现在社会为什么灾难这么多，为什么活得这么辛苦，原因在此地。啊，教育里面讲的最究竟、最圆满，是佛的教育，啊，佛陀的教育。他讲的时间长，东西方大圣大贤，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伟大的社会教育家，但是跟佛教比呢，他们要差很多，那就是教学的时间没有佛那么长。佛当年在世教学是49年，那我们晓得摩西20多年，啊，穆罕默德也是20几年，耶稣教学3年被人害死，啊，这些大圣大贤，我们今天可以肯定他们个个都是像佛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如果生在印度，印度人称他们做佛陀，佛陀不是一个，太多了。啊，生在中国，中国称之为圣人，啊，孔子、老子，如果要是生在印度的话，印度人称他为佛陀。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，中国人称他圣人。是一不是二，同一个境界。他们所讲的核心思想，修行的纲要完全相同。这一点我们要重视，好东西能带给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修身我们的一生活得很幸福，活得很快乐，啊，过好日子，这修身呢，啊，齐家是家庭幸福，家和万事兴。亲爱精诚在家庭表现出来，那能齐家就能得管理一个国家。古时候是小国，国土啊，方圆几十里地，100里就是大国了。 啊，所以治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小镇，一个小县市，能够治理啊。啊，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是秦始皇。秦始皇以前都是小国，啊，能治国，能带给世界太平，平天下，平是平等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跟其他的国家、其他的族群、其他的宗教，这叫平等。那现在社会乱了，我还遇到一些国家领导人见面时候问我，法师，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他不是普通人，国家领导人，而且治理这个国家治理还不错啊。令人尊敬，为什么对于社会安定和谐信心失掉了？我回答的是，只要能把四桩事情做好，世界就会有和平。哪四桩事情？第一个是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；第二个是政党与政党；第三个是族群跟族群；第四个是宗教跟宗教。都能够和睦相处，天下就太平了。用什么方法能让这四桩事情能落实？教育。什么教育？宗教教育。啊，宗教这两个字先要证明，名不正则言不顺。什么叫宗教？现在人听到宗教就跟迷信化等号，冤枉啊！宗教怎么会变成迷信了？真正宗教跟迷信恰恰相反，是叫正信。怎么会是迷信？啊，宗这个意思要记住。啊，中国汉字这个意思有三个重要的意义。第一个，主要的；第二个，重要的；第三个，尊崇的。尊重、崇高、伟大。教有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这里头找不到迷信的。那说迷信太冤枉他了，没错，真的是冤枉他。啊，我们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对他们那种尊重、礼敬、爱护。这个心就升起来啊，所以西方一些汉学家他们懂得，他们认识宗教，所以说人类不能没有宗教。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，换一句话说， 文明从哪里来的？从宗教延伸出来的。汤恩比说得好，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，这个文明寿命都不长，不超过300年。世界上这3000年来曾经有过20多种文明，现在只剩下一种，东方的文明，远东的就是指中国，中国文明，只有这个存在。那么用汤恩比的逻辑来说，文明的基础是宗教。中国文明有3个教，儒释道，所以它能够存在到现在。现在有没有危机？有，很明显。如果儒释道没有传人，东方文明可能也会断绝了。所以积极要培养宗教教育的人才，这是大功德了。决定不能让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在这一代就失传了，那怎么对得起祖宗？怎么对得起后代？这是我们现代年轻人应该有的使命感。要救中国传统文化，救5000年的文明，这样你就是为全世界人类现在以及将来千年万世造福，这个功德无与伦比，找不到第二桩事情能跟他相比。重不重要？重要啊。我们搞汉学院的目的是在此地，绝不是为名为利养。是为了拯救古老的文明不能失传。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。唐太宗编的一本书群书之要，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。这个书目找到了，大量流通，现在有10几种不同的语文在翻译，我们赠送给联合国，在联合国流通，大家共同学习，建立正确的共识。这个地球上的灾难可以化解，太平盛世可以出现，这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大事，希望大家发现。佛经是世界上所有不同文明里面最好的，他讲的最透彻、最清楚， 啊，方东美先生认为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我们今天听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，这些科学家都会把佛经看成世界上最高的科学。圣贤不管是东方西方传下来的教学内容是什么，一样的，一致的。第一个伦理，是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。第二个道德教育，第三个因果教育，第四个圣贤智慧的教育。真实智慧都记载在里面，太伟大了，太稀有了，太难得了，要相信，不能怀疑。那偏题谈疑惑难度，世间法对圣贤要疑惑，你就难学，你学不会呀！啊，所以孝敬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依教奉行。我跟李老师学佛，第一天见面，又发三章，我能接受，他就收我做学生；不能接受，说另请高明。那第一个条件，你过去所学的，我不承认。通通作废，从今天起听我讲经，听我教诲，头一个条件。啊，第二个条件，老师没有许可的文字，不论是古籍是现在的东西，不能看。老师没有准许，外面有专家学者到台中来讲演教学的活动的时候，不准去听，只能听他一个人的。啊，这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条件，有期限的，啊，期限是五年，五年当中不能完全遵守，你就另请高明。我想了想，接受了，这才叫真正的尊师重道。啊，现在到哪里找这个老师？真正老师到哪里找这个学生？没有了。我大概是最后的一代。啊，我这一生要用李老师这个条件收学生，一个也收不到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时代变了。 一代不如一代啊，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没有了，那么今天的教育谁在教？网络在教，电视在教啊，这里头的内容诸位知道比我清楚。我离开电视网络应该有50年了，啊，我没有手机，跟这些距离很远，报章杂志我都不看，心清净了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有许多问题可以能够看到。有时候还能想到一些对治的方法，这个小课题我看到感触很深的，诸佛菩萨感叹对身教有疑惑，怎么度帮不上忙啊。圣人哪有骗人的道理，骗人是有企图的，圣人对这个世界没有贪爱啊，没有占有啊，万缘放下，他为什么有妄语？那是这种道理。所以我们晓得，圣贤人留下来的东西，佛的经典，每一种都是实话。你要不接受，你要不听，吃亏的是你，不是他。他对得起你，你对不起他。这一点认识要有啊。我们看经文，若闻佛号，心中呼疑，于佛经语都无所现，皆从卧道中来。幕后这句话不是骂人，是真的事实。我们把后面念下去，许阳为尽，未当度脱，故心疑惑，不信相耳。我们听了这几句话，心里很难过。很感叹的。大乘经上讲得好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六道轮回，上面是天道，下面是人道，还有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这六道啊，迷惑颠倒啊，在六道里的轮回啊。那天人阿修罗，这叫三善道， 恶鬼地狱畜生叫三恶道，三善道的人有福报，三恶道的人没有福报，众生比起三善道苦难更多，这是我们看到的。六道里头生到人道的机会当然是有，不多，你多少次才碰他一次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三途就是恶鬼地狱出生，三途一堕，堕落下去五千劫，你才有机会出来啊。卧道里头最可怕的是无间地狱，无间地狱堕下去之后要八万大劫才有机会出来，不是五千劫，八万大劫，你说多可怕。现在造作罪业的人多啊，造无间地狱的业不少啊，我们常常看见的，不敢讲啊。最重要的，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，在这个世间时间不长，一百岁一弹指就过去了啊，这过年我92了，时间过得多快啊！这样的年年，什么最重要？超越轮回往生净土第一重要。如果这一生不能超越轮回，那就是佛所说的无千劫，那想想我们自己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善多还是恶多啊？善多三善道，恶多三恶道，那就可怕了，太可怕了啊！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白遇了，没有得到他的好处啊！佛法真正的好处就是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，怎么脱离？前面说过，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难脱离，但是要对气，像治病一样，那是药，药要对症才有效，药不对症没效。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个处方啊，不一定适合你用啊，所以难，难就难在这里。古人比我们有福报，为什么？遇到一些真正修行人高僧大德，他们完全明了，他们会指方向给我们走，现在这种人没了啊。学佛的人常常换法门，想学教又想参禅还想学密，怎么办？太多了， 完全不稳定啊，这就是什么疑心，没有坚定的信心。啊，昨天我跟诸位介绍夏莲居老居士，他第一次遇到无量寿经，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念过，欢天喜地，真是手舞足蹈之。多长时间？三四天呢，快乐无比啊。啊，什么原因让他那么快乐？啊，快乐的饭都不要吃了，睡眠也不要了。他找到真正脱离轮回、往生净土的方法了。什么？就是经上讲的四个字：信、愿、持名。你就决定得生，保险了。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保单呢，这个法门有保单呢。保单就是这部书啊，所以欢喜。啊，这是黄念祖老居士记载的。我们看到了，非常感动。啊，立刻要反省自己。我是在路上，还是在路边，还是在岔路上？自己清楚，我这条路将来走到哪里去？不能不过问呢、啊。走到山途可麻烦了，走到人天，算你幸运。纵然生在太平盛世，也不过一百年而已。啊，百年之后还得算账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注的不多，很重要。狐疑不信。疑怀疑加个狐，狐里怀疑心很重，所以讲到疑心，常常加个狐疑。啊，为什么疑心不相信？过去生中从三恶道而来的，带来的习气，习气是世事的殃祸。苦难啊，业障未尽，不但未尽，业障还在增长。过去带来的业障，现在还要加上这一世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所以他不能相信。啊，故不能信受。此亦如《金刚经》所云：日后末世，有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 我若居士者，或有人闻，心急狂乱，狐疑不信。《金刚经》读的人很多，特别是禅宗，禅宗是必修课程。有几个人能信得过？啊，《金刚经》确实，这个比喻的好。字字句句都是金句，告诉我们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句话听懂了没有？如果听懂了，你就成佛了。为什么？你会放下。听不懂，你把它当认真，以为它真有。啊，坚固的执着而不肯放下，这就是六道轮回的由来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起心动念要注意，不但是不善的念头不能起。善的念头也不必起，为什么？不善所感的三恶道，善念头感的是三善道，三善道、三恶道都在六道里头，出不去嘛。啊，只是善道比恶道日子好过一点。不能解决问题，净宗这个法门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佛是一部经，从来没有讲两遍的，不讲第二遍，唯独无量寿经讲的遍数很多。啊，内蒙古的金教授，他来看我，告诉我，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收无量寿经有15种之多。啊，这证明佛当年在世，只有这一部经有重复的时候。说了很多遍啊，为什么？这部经只要你相信，只要你发愿，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你就成功了。它太容易了，可是世间人往往看到太容易了，不相信，哪有这么便宜的？他去研究大经大论，啊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啊，26岁遇到佛法，到今年66年。啊，你问我什么时候才相信净土？30年之后。前面30年不相信，跟下莲居比相差远了。下老遇到的时候得大欢喜，我们得到手的时候读了一遍之后摇摇头， 哪有这么容易？啊，把它看作什么呢？看作是佛对于根性下根人、下下根人没有智慧的、没有善根的，啊，叫他念几句阿弥陀佛，种种善根。想错了，想歪了，哪里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最简单、最要紧要。啊，真能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真有，真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真发四十八愿，愿愿都兑现了，多难得，多稀有。念老摩诃这一句话说得好。故知法门越殊胜，世人越难信。故于圆顿妙法，圆是圆满，顿是顿超，不费时间，一生保险成就，这叫顿呢。妙法是指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条件第一个。相信真有极乐世界。第二个，真想到极乐世界去，亲近阿弥陀佛。第三，肯念这一句佛号。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句佛号不要断，想起来就念。啊，忘掉了，打妄想了，想起来说赶紧接着念。啊，最好能念到一天到晚没有一个妄念，全是佛号，那就恭喜你，你得大成就。你不但往生，往生品位高。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好比是佛教大学，品位高，他有博士班，有硕士班，有本科班，有大学、中学、小学，所以往生去的人进哪一个班自己不知道。啊，念的佛号最少，信愿心不是很强，也都能往生。那靠什么？最后一念，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心愿持名，都能往生的。到极乐世界，品位下一点，念小学，啊，心愿深的人，佛号念得多的人，不肯放松的人，一天到晚仰仗阿弥陀佛，品位高。他到极乐世界念大学，念研究所，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这几句话要记住：法门越殊胜，世人越难信；圆顿妙法，狐疑不信。这个法是圆智圆，圆的基础。顿是快速，快速的基础，真相妙法啊！狐疑不信，这个障碍多大？我们现在晓得业障啊！这业障深重，为什么不相信？相信就成佛了，相信就得大自在了。在这个世界，无论什么样大灾大难，你都能够免性命，你都能得自在， 所以不能不信。下面富足流通啊，分三品，46、47、48啊，这一品是富足流通。我们看品题，勤修坚持第46，念老有个小注，本品首为世尊富足大众守护本经，次欲救护众生，三欲行结相子求生净土。经上说得很清楚，释迦牟尼佛嘱咐大众要守护这部经，守得牢，其他的经都可以不学，学这一部足够了。这一部如果嫌还太多了，没有能力受持，有佛说阿弥陀经，就是大经的前书，内容跟这部经完全相同，说的简单，文字不多啊，佛说阿弥陀经跟这个是同步同一类的。你要想对极乐世界多了解，知道的详细一点，读这个经啊，不需要多了解，我就相信，我就发愿，好，小本经成就跟大经是相同的，没有两样的，都到极乐世界去，都见到阿弥陀佛，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，啊，所以主护无上身法，这里面分三段。第一段，无上身法难遇，不容易啊！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，哪一部最重要？就这部。49年所说的那么多经，你怎么会遇到？不容易啊！我们在早年遇到这部经，这个汇集本生大欢喜心，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注得详细，他带到把这个注解带到美国是刚刚完成，只带一套油印的，油印现在很多人不懂，没见过啊。抗战时期油印东西很普遍， 我们在美国遇到了，他把这个注解送给我，我看到非常欢喜，因为我讲《无量寿经》用李老师的截教本，比较简单，分量小，这个详细注解太难得了啊！所以我就问他老人家，你有没有版权？他说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说没有版权，我拿到台湾去印去流通，有版权我尊重你啊。他赶快说没有版权，没有版权啊！我第一次就给他印10000册，精装本10000册，他欢喜，我也欢喜。他在国内讲这部经，我在海外讲这部经。那个时候讲这部经就是我们两个人啊，所以我们认识之后，早年间我每年大概要到北京去3-4次，就去看他。他现在走了啊，他的遗教底下留下来，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大有帮助。啊，最近我们给他完成的一部书，报恩他，进修结要报恩他，等于是佛学概论。你把这个看一看，你了解什么叫佛教，讲得非常生动。啊，进修结要是下莲居老居士编写的。啊，报恩坛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。集结的好，注解的更好。啊，有一些同学知道我，长途飞行没有时差，我是怎么没时差的？上飞机就把报恩坛录音套在耳朵上，听老居士讲讲这部报恩坛。这部报恩坛听完了大概12-13个小时，飞机到了，所以我没时差了，没睡觉啊，我在听课啊，听了12个小时，飞机到了。好啊，啊，你们也许现在不太自信了，从前人喜欢打麻将，打到通宵，第二天天亮了，有没有听说打麻将有时差？真没有听说过。为什么会时差？他没睡觉嘛，他一睡觉就有时差了。你问我听过多少遍？我听了10几遍。讲得太精彩了，太好了，欲罢不能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